听众朋友，大秋千的人是中国导演大雄在拍摄了多年纪录片后执导的第一部故事长片，之前在法国第25届沃苏勒国际亚洲电影节上进行了首映。这部黑白片具有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故事讲述的是中国北方一个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都非常艰苦的油田上工作了超过30年的一个工人刘焕荣的故事。由于众所周知的中国特殊的电影审查制度，这部影片前后被剪辑了20多次才过了关，因此呢，影片最后呈现出来的故事和人物都显得有些单薄，但是观众还是能够感到导演欲言又止的尴尬和困境，实际上一切都在不言中。值得注意的是，导演还是通过主人公在乡野和城市生活的对比中反映出了当代中国人的一些困境。他特别强调说，这部影片不是讲故事的，而主要是要塑造一个人物，一个中国式的父亲的人物。下面就请听对导演大雄的专访。首先他还是介绍了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
他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系，我觉得比较亲切一些，所以我就比较主观的选择了这个题材。再具体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石油工人，产业工人，在中国叫产业工人，产业工人他身上的一些气质跟我的父辈，就跟我父辈的那个气质是很像的。然后呢，又在现实生活中呢，我跟我的父亲有存在一种代际关系，很强烈的这种矛盾。我希望能通过这部影片达成和解，所以就选择拍了这个片子。
影片拍摄的北方石油基地的生活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呢，你也成功的拍出了自然风景的壮美，甚至有些悲壮，展示出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外呢，当主人公退休后回到城市与家人团聚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城市的拥挤、人情淡薄的一面，前后的对比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安排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
对，它其实是不是我选择的，是那个地方选择了我，因为我要去表达石油工人，其实我们拍的那个环境还不是最差的，还不是最恶劣的，还有比这个更恶劣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普通一线的产业工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首先那个环境确实很恶劣，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是那样一个环境，我就把它直接呈现出来就 OK 了。肯定是有安排的，因为在没拍之前我是做过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我打算把一个人物摆在两个空间中进行对比。第一个空间就是荒漠戈壁这样的空间，因为这个空间是他工作他理想的一部分，然后又是他坚持的一部分。同时另外一个空间就是城市空间，是他妻子和女儿待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和他所处的工作的空间之间是实际上是割裂的。然后呢，当他退休以后，他要到从荒漠空间到城市空间去，然后他竟然发现自己是不相容的，是被边缘化的。那他在他原来的空间里边又是被退休被驱逐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空间之间其实都没有接纳他的必要性。
对于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也可以看到一些对比，这个主人公在单位上同情年轻人，因此在业余时间为他们搭建了一个秋千，让他们有点娱乐的空间，可以看出他对年轻人充满了慈父般的爱。但是回到城中呢，他却遇到了自己和女儿之间的深深代沟这样的矛盾和尴尬的局面，这可能也是不少家庭都遭遇到的一个痛苦的现实吧。
我在第一个段落处理，就第一幕里边处理他和他徒弟那个女徒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希望是能传递给观众一个信息，就是主人公是有爱的，是很爱自己的晚辈或者他自己的女儿的，为下一幕他和女儿，因为他和女儿之间的这种戏很少，我希望是一个强对冲，然后呢就是严重的这种空间隔离。所以呢，我也不想交代他们到底因为什么才走到这一步，他肯定是因为很多年的一些各种事情到最后到这一步的。所以呢，这种隔离感 或者说代际矛盾，它是非常强烈，但又充满了这种人文关怀。
大雄导演，你也曾经说过，这部影片经历了20多次剪辑才过关，由此呢，可想而知，在动了这么多次手术后，影片已经远离了你的初衷。那么，您最初的设想和你希望呈现出来的影片又是怎么样的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觉得我在设置的这两个城市空间和荒漠空间里头，各自可能能砍掉一个1/3的戏，而这些戏呢，它在逐步的去丰满这个人物。这个人物他，因为我整个影片是在做一个人物，他不是在讲一个故事，故事是没有的，就没有什么故事，只是做了一个中国式的父亲。然后呢，做好一个父亲的情感或者他的一个精神空间，他需要很多的这种很琐碎的细枝末节的一些情绪或者一些小动作去填充它。但因为幅面的关系，就是整个长度的关系，还有我们审查上的一些关系要求，只能忍痛割爱，就把它砍掉了。当然不是很满意，因为我理解的电影，它其实没有在时间上，就在整个影片的长度呈现上是没有具体要求的。在作者的自由表达度上，我是觉得既然我塑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父亲，那么这个父亲的形象至少在我心目中是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立起来，那肯定是我觉得是不成功的，因为我丢掉了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它不够成立啊。其实现在的版本它也有它的优点，比如说父亲对女儿的这种爱，他其实在第一幕对徒弟的爱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对，我在第二幕处理第三幕处理他和他女儿的关系的时候，我基本上信息是扣押的，这一点其实从剧作的角度是对的。
你拍了多年纪录片，涉及到的主题和领域可以说是十分的广泛。那么据你来看，中国在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中，让你感触最深的一点是什么呢？
对，首先我是中国改革开放是78年，我是七八年生人，刚好是改革开放40年，40岁。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印象很深，我的童年是很快乐的，是很自由散漫的那种状态，包括我面对的周围的家族成员也是那样的。但是这40年下来，就是我们没有那样的感觉了，我们的节奏特别特别快，我们缺乏交流，我们缺乏沟通，甚至我们缺乏理解。然后呢，我们见的面也很少了，就是和亲人之间，一步一步的，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突然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如此微妙，而且难以琢磨，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呢，我在我的影片里面也表达了这种情绪，就是不管社会，我们的这整个的社会状态的目前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但是我们内心的那个爱的节奏是没有变的。
你曾说过，影片之前是彩色的，但是经过多次审查后，你决定将其变为黑白。对这个决定，你还有些遗憾吗？
倒不会遗憾，因为这个影片我是最早确实在20多个版本里面，最早都是一些彩色版本。后来在调光的时候，我请到了那个聂涛老师，他是张艺谋的调光师。我们在聊这个构思的时候，他说既然都做了这么多的版本，那么当然你还有对这个，就你的作品还有那当初的那种初心和激情嘛。我说其实如果说我不去面对我们的审查和面对我们这个影院的时长的要求的话，我其实热情还是蛮高的，还是跟初心一样。但是如果要再继续让我无休止这样改下去的话，我真的是没有热情了。我觉得我已经做了一个，就是过去式，就是已经做过这个事情了。而且我满脑子里头投射出来的画面，大部分都是过去，灰白的这种怀旧的色彩，所以几乎是没有色彩的。这是一个层面，我个人情绪上的一个反应。另外一个就是，促成我做成黑白片的一个重要性的原因，是我从我的塑造这个人物本身出发的。因为这个人物就像我的广告语海报的广告语用的那样，赤白守黑方为天下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道理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知道白天，就具体字面解释，就是你知道 白天有它混沌的一面，但是你还会去面对白天，同时也会坚持黑夜的漫长。这个很有意思，它和我理解的上一代的，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一代人的一种集体印记是密不可分的，而我向他们致敬。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缺这个，甚至下一代人更缺这个，因为我们的节奏太快。
下一部作品拍摄的是什么样的题材的影片呢？
下一部是我大概就是二月下旬就要开机的一个片子，叫《寻隐者不遇》。它是借我们中国有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么一个故事。在中国那个终南山，秦岭终南山那儿有一群隐士，取材于那样一个题材。然后呢，其实在讲乡愁，哎，还是坚持了我这个风格，就是我对一代人的一种记忆，或者说，我还是非常愿意再去把，就是把我的视点或者我的关注焦点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头，因为我是农村孩子，若干年以后我在外头走走停停，这来跑来跑去拍片子什么的，当突然我开始怀念家乡的时候，我回去我发现那个地方变了，人也变了，或者人也有些人都不在了，我所熟悉的那个记忆中的空间，那样的一个那种原乡的情绪，其实现实中是不成立的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是这样子，所以我想在我这一部《寻隐者不遇》的影片里头去找一个答案，看看到底是我是因乡愁而回去，还是因迷失而回去，或者说因没有信仰而回去，去找。
感谢达雄导演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艾米，下次节目再会。